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的内容包括：中国的两会看点何在，它的价值今何在。
这中共的两会啊，有点相当于是它的一场政治的春晚，当它呈现在人们面前，呈现给世界的时候，它事实上呢，它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成品。
拒绝在两会当举手机器的人民代表会有什么状况呢？中国前官员说，中国距离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还需要30年的时间。为20大连任做铺垫，专家说习近平强调忠诚与斗争。
废除任期制，搞终身连任，这样一个手法引起了很多不满，加上这去年的重大的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习近平政权的抵制。
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有关于缅甸最新的局势。缅甸警方在星期天，也就是3月7号，在曼德勒发射催泪弹，以驱散成千上万静坐的示威者。与此同时，抗议活动也出现在至少6个其他城市，安全部队镇压了很多抗议活动。视频显示，警方向该国主要城市仰光，还有北部掸邦的首府腊戌城的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和炫目弹。一些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使用了实弹。尽管安全部队连夜拘捕了活动领导人和反对派活动人士，但仍然至少有3场抗议活动。联合国表示，自从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军方在2月1日推翻民政府并逮捕了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之后，安全部队在捣毁每日示威和罢工中已经打死了超过50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第一位高级官员即将访问印度，来讨论加强美印的防务合作。
印度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星期天告诉路透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很可能下星期访问印度。美印这两个盟友正寻求加强双边合作，深化军事联系，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这将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首位高级官员访问印度。由于此事的敏感性，消息人士要求匿名。这位官员补充说，奥斯汀计划在3月15日的那个星期跟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晤，具体日期还不清楚。对于印度来说，更紧密的美印双边军事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获得美国技术的机会。有分析认为，印度和中国去年在高海拔的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冲突与对峙，边境紧张局势升温。新德里目前正试图实现其防御体制的现代化。此前，有消息人士星期四告诉路透社，美国第一位非洲裔国防部长将与国务卿布林肯一起访问日本和韩国，目前还不清楚布林肯是否也会访问印度。此前，美印已经举行过3次2+2对话，最近一次是去年10月底，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在新德里与印度同行的对话会。另外2次2+2对话分别于2018年在新德里和2019年在华盛顿举行，话题围绕加强防务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展开。印中去年开始到今年年初，边界冲突时有发生，两国边防高级军官在9轮磋商之后，于今年2月完成了在有争议的班公湖地区的撤军。 印中两军的后撤被认为是实现缓解边界紧张对峙的一个突破。不过，两国边境其他地区的局势依然紧张，双方指挥官将开始讨论结束双方在实际控制线其他区域的对峙局面。印中军队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对峙状态从去年四月开始，当时印度指责中国军队侵入实际控制线印方控制区，实控线是双方之间的临时边界线。中方不接受这一指责，称中国军队是在自己控制区域内进行活动。
在中国两会召开，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修宪两周年之际，官方媒体大力宣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习近平讲话说，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不过呢，对于中共一党独大的体制，外界一直存在怀疑。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中共是9000万党员围着一个人转。那么如何解读习近平讲话？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电话连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来听听他的分析。
陈奎德博士，习近平强调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所谓三力，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你怎么看习近平讲话首先强调对党忠诚？
我现在听他的讲话，我的感觉是他是在为他的明年的2022年二十大，他要继续连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职务，是不是要变成主席我们不知道，但是也有这种舆论。总之来说，他要继续的连任，成为超过前面的例如胡锦涛、江泽民他们的所谓两届那种中共的那个任期制，以便完成他所谓的在两年以前搞的取消任期制，逐渐的变成终身制这样一个设想，是在做一些基本的铺垫。而他现在提对党忠诚，我们知道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间，凡是强调什么事情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这件事情遇到了些麻烦，遇到些问题，甚至遇到了些困难。就是我想的话，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习近平过去一两年，特别是过去一年中间遭遇到了相当大的冲击，特别是2020年大家知道是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是从中国的武汉爆发出来的，然后流向了全世界，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后来一系列的问题，全世界的问责等等等等。当然当时他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当时李文亮先生去世，他当时是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是中共有一点比较的侥幸的是，虽然他开出隐瞒疫情 引发了全世界的追责，但是因为他这种体制可以用非常雷霆手段严酷的进行某种封城的政策也好，还有跟踪人群，就是每个病人可能感染者这样一种监控系统，那是世界第一的。通过这样一些手段，他比较提前的走出了疫情，比较其他国家的话，西方国家还在疫情中间挣扎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所以说他把这些东西都是作为2020年是对他的政治上的很大的考验。他这篇讲话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提到忠诚，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些事件而动摇对党，特别是对我习近平本人的忠诚，这一点是他的讲话的主轴。另外一个主轴就是我们待会儿讲到的斗争，所以这个忠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党内显然的已经有了不同的对他的这几年的执政的看法，特别是他废除任期制而搞终身连任这样一个手法，引起了很多不满。那加上这去年的重大的事件以后， 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习近平政权的抵制。今年包括美国是最主要的力量，然后美国出了一个所谓的更长电报，特别把习近平这一个人拎出来讲，中国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习近平的问题，因为他把中国本来还可以和世界可能慢慢的走近的这个道路完全打翻了，倒回去了。所以解决了习近平的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我想也是有非常大的心理影响。因此所谓他提到忠诚，提到这个也是针对的中国国内国外甚至包括中国党内对他有种种的非议，包括他也弄过几个人的什么任志强啊，还有许章润啊等等，党内的党外的知识界的红二代的他都施以重手，说明他对忠诚这个事情现在看得特别重，也就是忠诚这个问题他非常的没有把握，非常的没有信心，所以特别要提到这一点。我想这是可以想象的，他这个政治处境所决定的。
那么习近平指出呢，共产党人开展自我批评根本动力来自党性，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共强身治病保持机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不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避免像文革六四那样的灾难吗？您的看法？
我想他这里说的是中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他们的法宝，是避免灾难。但是大家知道的，刚才你也说到文革中共历史上的种种重大的灾难，对中国人造成了重大灾难，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根本没有真正的自我批评。如果用他们的语言叫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最高领袖从来就不愿意下罪己招，即使犯了天大的错误他也不愿意自我批评或是把罪己招。我们知道最近他提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最近大家知道有一个仪式，就是说又要叫政治局和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都要最后要向习近平述职，这个就是其他的人你们必须做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我习近平从来没有看到他是说在他的这个对待这些述职报告或者说这个要求这个条例规则本身的要求是由最高领袖向谁述职，最高领袖要不要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提清楚过。而从来按照毛泽东，习近平现在是正在回归于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和统治基本的策略，包括有些手法都是一样的。他是唯独不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而是要求全党全国都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一种东西是上行下效，每个人都知道每个地区的最高一把手都是小皇帝，他对下面都是从来不做自我批评的。这样一个这个党他就说他就可能积累重大的错误，甚至犯下像大饥荒像文革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巨大的人祸式的大灾难。这和他们这个党缺乏自我批评，或者是说他也不允许其他的政治力量政治机构政治个人来批评这个党，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种没有制衡的这样一种独断的专制式的独裁式的政党统治风格。这个正是他不允许任何党外的或者说非党的力量来对自己进行批评，而对这些党外的各种批评力量进行镇压而造成的这样一个现实后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中国人造成的巨大灾难都和这一点密切相关的。
那么习近平强调呢，敢于斗争是中共党的鲜明品格，中共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须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您的看法？
是，他这次据很多人统计，他这讲话里面用斗争这个字用了十几个词，就用了十几次，所以说这个非同小可，可以说看出他现在的心理状态。你斗争这个词，一件是曲解了中共意思，第二个是把他有个相当强的一个自我辩护的功能。所谓的曲解历史就是说大家知道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基本哲学就是毛泽东式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哲学，斗争哲学这样一套东西使得 中国的非常多的重大的灾难，从开始的土改，然后的三反五反，那个正反肃反，然后到后来的反右派运动，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一切，然后后来的大家知道文革到了高峰，所有这些都是以斗争哲学，以毛泽东那种斗争哲学为依凭的，就是说一切要斗才能发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但是这个东西最后大家知道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就说在文革失败，就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人整个的国家包括毁灭传统文化，打击知识分子，打击过去的干部等等等等，一切都成了一个完全不可收拾的局面，才有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他们这些出来颠覆了这样一套毛泽东的政策，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和侄儿，把整个的局面改变过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否定斗争哲学，才使得所谓的改革开放有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比过去毛泽东时代比较健康的，和国际社会有了更多的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各方面都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说斗争哲学是毛泽东的核心，是毛泽东统治的核心，同时也是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一个核心。而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斗争哲学，是因为大家知道在最近两年，由于刚才说的他种种的倒行逆施，使得不光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提高了警觉，而且加强了围堵和孤立，使得他包括我刚才说的他的长电报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习近平是中间要负非常大的责任的，在中间他把过去的所谓的韬光养晦，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那些向国际社会开改革开放的那些措施一一的逆转，所以他这种对台湾问题、对香港问题、对其他的诸种南海问题、维吾尔族在新疆的种族灭绝的问题等等，都是在他的所谓的要强行的向前推强国，要斗争哲学，我们要通过斗争取得胜利，这样一种套毛泽东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后果，所以他要有一种自我辩护，现在遇到了些困难，包括国际形势的困难，包括党内的一些质疑，所以他要重提毛的斗争哲学来进行自我辩护。但是这个大家知道他用斗争哲学来解释中共的历史，刚好是和中共的历史完全相反的。我刚才说的，凡是在非常的强势的作为宣传的时候，在中国灾难是最大的时候，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反右运动也好，是大饥荒也好，后来的文革也好等等，都是斗争哲学造成的巨大的灾难。而且到了最后，毛泽东是一个孤家寡人，郁郁而死，他身边的所有的人都不见了，也就是说他造成了天怒人怨，就是大家的离心离德，所有的人都是对他离心离德，所以才要他刚刚一死就发生政变，就把他的一套政策全部推翻了。现在习近平要重回这个，他完全是误读了中共的历史。刚才说的这个斗争哲学使中国进入灾难，进入文革，最后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根源，他现在要重提这个，我想他是要把中国带向什么方向，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他这是要为自己的自我辩护，为以便为明年他继续执政，要找到一个所谓的理论根据，找到一个毛泽东那里拿来的一个理论根据。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稍微实事求是的核实一下中共历史的话，就知道他这套斗争哲学并不是使中共贡献中国人的一些正面的成就，而是恰恰是带给中国人巨大灾难的冤受。
那么习近平指出呢，中共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邓小平曾经说过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对于习近平要求年轻干部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思想，您的看法？
我想他这一套也是完全是颠覆了这个整个的，从1978年以来中共的改革开放一些比较的明智的、比较的实事求是一点的政策。也就是说 放弃马列主义这些教条，用实践来所谓检验所谓 真理的标准，这个事情是作为一个中国当时作为改革开放的开山虎，打开改革开放的道路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实事求是，要用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样 一套说法。现在他又叫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从1949年起在中国天天在讲要怎么样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最后造成了刚才我说的重大的毛泽东时代灾难不用说了。后来连所有的欧洲的，就是说苏联和东欧的，坚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国教，作为国家统治型的意识形态的这些国家都完全失败了，都垮台了。到了1989-199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走入了最后的解体的阶段，这个是30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在全世界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教的国家只有3-5个这样的国家了，而且很多国家还正在改变，例如像越南啊这些东西正在改变之中。所以说他在世界上已是穷穷竭力，完全是孤立处境了，但是他现在仍然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举起来，说明他知道虽然是中共的政策自从1978年也已经做了重大的改变和调整，起码在经济政策上在社会政策上已经完全抛弃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但是他们现在习近平要重提这个东西，是感到了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信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党，他们的统治危机，他们的合法性危机遇到了灾难，遇到了有巨大的挑战，尤其是现在国际局势，特别是去年大家知道，就是上一届美国政府的几个重要的演说，就是包括国务卿包括安全委员会都提到习近平就是斯大林主义者，就是一个要把马克思主义还要在中国继续贯彻执行的，而且是对世界的重大的威胁，这个传承的最后的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大国，这样一个情况，我想这个就是有点危机时刻的保命的，要还要举出这个那个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来作为自己的合法性的基础。这一套大家知道已经是完全行不通了，而且他如果是坚持做这一套的话，我想中国共产党的垮台和解体会更提前到来。如果是说按照过去的邓小平式的那种改革开放，逐渐淡化马克思主义色彩，逐渐淡化意识形态，逐渐的融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和国际社会逐渐的同步，然后逐渐的在政治体制上也开始进行改革的话，那中国共产党或者是他去把名字改掉以后还有可能重生的机会。但是如果是像习近平这样完全坚持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我看这个中国共产党恐怕要在他手上断送掉。
谢谢您陈奎德博士。
谢谢你啊。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的两会在人们密切关注下进行了，那么两会的看点还有它的价值今日究竟何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分析报道。
进入三月，中国又迎来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会，简称两会的季节。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加大了有关两会的正面宣传力度，与此同时，两会年会在中国公众眼中的价值和意义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漠视和怀疑。批评者说，两会先前呈现给中国公众的娱乐价值如今也大不如前。1949年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当局声言，他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中共当局都要耗费巨资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到底耗资多少一直是中共的国家机密。2005年中国国内有人通过一些地方政府零星透露的信息推算，当时中国每年用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资金大约为50亿元人民币。中国官方对那一数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官方也没有公布近年来的年度人大会议耗资多少。此外，今年的两会保安措施空前严密，官方媒体早些时候报道说， 全国两会用车体检续过37道关，两会安保方案全面启动，北京再开三道防线。这些额外的保安措施使今年的两会耗资增加了多少，目前也是中国的国家机密。在2021年的两会季节到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展开了正面宣传和歌颂运动，中国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充斥着大量的正面宣传。然而批评者说，这些官方宣传充斥着言不及义的空话、套话、车轱辘话，缺乏实质内容或对公众所关心的话题，闪烁其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除了空泛的宣传之外别无实质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批评者说，中共所实行的所谓人民民主只是独裁的别名，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所谓的人民代表不知道是谁决定的，而且所谓的人民代表也不跟选民联络。任职时间最长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曾经被誉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获得过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颁发的共和国勋章的申纪兰曾经公开骄傲地说，作为人民代表他不跟选民交流。许多中国人对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无涉、与人民参政议政无涉的局面感到无奈，这些人包括中国法律人谢燕义。在今年的两会到来之际，谢燕义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我还是确实是有很多年不太关注这些，就是所谓这个两会啊，或者是对吧，有什么官方的，有什么这些他们的一些活动，因为所谓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对吧，就是因为过去呢，就是我们就从这个法律人的角度呢，有这个你说是激情也好，热情也好，或者这种责任感也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也包括年龄的增长，以及就是说对政治现实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感受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我就说我真实的现在的状态，就是我更关注的就是说一些具体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力所能及去关注的事儿。
每年到了两会开会的季节，中国官方媒体便开足马力，大力宣传某某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就人民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但批评者多年来抱怨说，这些官方宣传的所谓人民代表的意见、建议、发言，几乎无一例外，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所有实质性问题，不是完全回避，就是插科打诨，顾左右而言他。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和所谓的人民代表完全是中共当局的传声筒、应声虫。这种情况在去年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和肆虐时暴露无遗。在中国各地因疫情告急，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全面受到严重影响之际，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跟齐刷刷的死掉了一样，没有一个人就当局是否隐瞒疫情导致疫情大扩散问题，或就当局以防控疫情的名义实行惨无人道的封城，不准疫区的人民外出治病的问题提出任何的意见。批评者还说，在当今世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以防疫为名禁止疫区的人外出寻求治疗的国家，也是唯一的一个以防疫为名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禁止自国公民回国的国家。然而，对这些涉及中国人切身利益乃至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各级人民代表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在今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年会召开之际，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中共政权批评者盛雪表示，在中共的专制独裁制度之下，两会代表必定是中共的木偶。盛雪说，
这中共的两会啊，有点相当于是他的一场政治的春晚，所有的节目，所有的程序都是在这之前经过反反复复的挑选、审核、排练、排查，然后每一个人其实呢也都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核准之后才走到最后这一步的。当他呈现在人们面前，呈现给世界的时候，他事实上呢，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成品。
中国当局官方发言人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反复宣传中国各地各级的两会是中国人民参政议政的具体表现，是中国的人民民主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具体体现。然而如今中国当局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又在反复强调所谓的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及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的中共党中央的核心、全党核心的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国内一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既然如此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习近平、全国人都要听习近平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要按照顶层设计办事，两会代表敢说个不字吗？既然如此，何必劳民伤财、扰民开两会呢？把中共当局写好的公布直接公布不就好了吗？在今年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表示十分怀念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两会。他说，那时的两会虽然也有严格和严密的政治控制，但毕竟还有一点不同的声音，让中国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一线希望。年近80的高宇说，
想想80年代啊，还有一些真正的像讨论三峡似的，还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反对，就是台湾来的那个叫黄顺兴吧，是吧，那个代表他当场反对而且退出会场，还有个看头，人家还真能体现你这那个大会有民主，是吧，有不同的意见。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些学者说，19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两会稍微有一点自由的不同意见表达，但那种令很多人感觉耳目一新并怀抱期望的自由昙花一现。后来的两会则是一度以娱乐性而引人注目，其中包括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以荒诞无稽的话语宣传他的爷爷，因积极参与1989年6月镇压北京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和平抗议者而获得天安门广场屠夫之称的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出席两会时大秀外国名牌时装，并提出给所有的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这样的所谓的雷人提案。一些批评者和观察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中共政权如今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李小林当年提出的所谓雷人提案，即基本上可以按照中共政权的喜好精准地对中国人实行就业和出行控制了。在今年两会举行前夕，中共当局2月25日在北京举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宣布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与此同时，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脱贫和民生问题列为两会宣传重点。中国央视网3月3日发出报道说，5年来 全国两会网友关注热点话题进行统计分析，民生话题占比最大，社会保障、脱贫攻坚、稳定和扩大就业等均是网友每年关注的焦点。已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其复杂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共上面的官员大声向全国全世界宣扬脱贫，但下面的官员却千方百计制造贫困。许多人抱怨各地方官员或官员操控的打手整天到辛苦谋生的小商小贩那里寻衅滋事，掀翻打砸他们赖以谋生的摊子，全然不顾商贩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生计。高瑜说，他本人实际上也是北京地方官员制造贫困的直接受害者。他的儿子本来工作得好好的，但是北京公安局硬是逼迫他的雇主解雇他，使他全家失去生计，从而硬生生地在北京制造出一个贫困户。他表示，根据他多年来报道中国新闻的经验判断，他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能是特例，更不可能是唯一的特例。无怪乎中国国内外有那么多的人对当局宣布的脱贫目标和成就感到怀疑。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人权民主活动家盛雪说，中共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已经僵化于独裁专制，难以改革。例如，中共政权每年耗费巨资举办两会，2005年的粗略估算为50亿元人民币，现在则不知有多少亿。中国的制度决定了它只能如此浪费民脂民膏，而不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用这样的资金用来改善民生，如改善教育、改善医疗。盛雪说，
仅仅是中共，比如说他的最高当局，比如说习近平，他如果个人说哪一天希望能够启动某种形式的、某种程度的这种改革改良，我相信呢，他现在的整体上这样的一种制度架构都已经是无法有这个空间了。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发表讲话时说，他治下的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在中国，因言获罪、文字狱几乎成为常态，以及不得妄议这样的当前政治气氛下，在中国两会上敢于突破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角色，拒当举手机器，为民请命说真话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说非常的罕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2017年10月末中共十九大修改党章举手表决时无人表示反对和弃权的现场录音。时隔四个多月，2900多名中国人大代表在国家主席的等额选举中，让唯一候选人习近平以全票当选连任。而在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表决时，结果也是近乎完美。近3000名代表中，只有两人投了反对票，三人弃权，另有一张无效票。中共建政初期以来，除文革等特殊时期以外，几乎每年都在北京隆重召开人大政协两会，各地方层级的人大政协也都参照北京两会模式，煞有介事地在当地举行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众所周知，实际上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一直由领导一切的中共掌控，特别是3年前宪法正文中写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来，有评论形容人大的作用比橡皮图章更加倒退。在因言获罪、文字狱几乎成为常态和不得妄议的当前政治氛围下，敢于突破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角色，拒当举手机器为民请命说真话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属罕见，一旦出现必然受到媒体关注，甚至载入史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以权谋私、腐败案例 层出不穷。作为反腐利器的阳光法案，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成为公众的强烈期待。2013年1月，中共党媒人民网发文承认，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社会共识。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是最早提出把官员财产申报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2005年，他提出制定政府领导干部财产公布制度的建议，得到50多名代表的支持，形成了议案提交给大会。维基百科评论指出，中国人大代表由官员先定，而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所以作为人大代表，大多并不是站在公众的立场说话。而王全杰当了人大代表，却利用这一身份为大众代言，自然受到中国公众的支持和欢迎。不过，受到公众支持的王全杰只做了一任人大代表。据中国媒体报道，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结束后，王全杰依然关注这一话题。他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再次修改的关于将官员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连任的人大代表能予以支持。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因死磕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而闻名。自2006年起，韩德云几乎每年都在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提出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立法建议。有关方面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提案的回复是，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2014年3月，这位曾留学美国的法律界人大代表发微博表示，今年我确定不提官员财产公开方面的建议，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之难，超过当初建言时想象的十倍百倍。即便从新任官员试点做起，若能做到也是进步。阳光法案的提议也曾引起一位政协委员的共鸣。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2014年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今年我会继续提，会把建议放在反腐的一揽子提议里。但是这个法案至今没有下文。不仅如此，曾担任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法学博士许志勇等人，因推动官员财产公示而遭数年牢狱之灾。许志勇去年又被以非法集会罪名拘捕。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曾表示担忧，认为一旦实行官员财产公开，中国将发生动乱。
我觉得我在中国，我能够感觉到，如果今天就搞财产公开制度，搞就我说的像媒体全部的这种公开，那么中国就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就光做这件事儿了。
对此，中国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评论说，
胡锡进是非常了解中国的各种官员层次的这个腐败程度的，所以他的社会动荡就很清楚表明，他知道那些官员，哪怕是科技上的官员，可能财产都是上千万的，如果到处级的话，那都是以亿来作为这个就是财产的计量单位的。那么这个如果真的端出来公开的话，老百姓就炸了窝了。
目前中国大陆的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柳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被列为官员财产公示试点，但公示的结果都是零投诉、零异议，远未达到反腐效果，有违公众期待。2012年11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宣告，打铁还需自身硬。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七年后，北大退休教授郑也夫将了一军，建议中共最高层的七常委带头公开财产。这些年来，国际媒体不时爆出中国高官家族在海外藏有大量财富的新闻。网友爱京表示，一定要向社会彻底公示财产，否则别当官。公示财产使贪官们不稳定，新疆阿尔泰的试点没有什么意义，流于形式，公示财产要从最高层做起。 也有网友称，如果早出台阳光法案，就不会出现赖小民这样的巨贪。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握最高权力之前，于2010年对共产党的中央党校讲话时，引用了这句出自戏曲《七品芝麻官》的经典俗语。1993年3月，来自河南焦作市的工人劳模姚秀荣没有当官，而是意外地被地方当局指派为全国人大代表。原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今年2月下旬对美国之音表示，姚秀荣是一位称职的人大代表。
是不是民族学历产生的这个问题上，肯定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啊。但是呢，不管它是怎么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中间啊，还是有一些愿意啊说脏话的，愿意为民代言，甚至为民请命的人。我所认识、我了解的，比如说河南的啊姚秀荣，河南焦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我认为他是比较啊愿意尽职尽责的代表啊。
实际上，姚秀荣是在起初当了3年哑巴代表之后拍案而起的。据《南风窗》杂志报道，姚秀荣的责任意识觉醒后，第一次在分组会议上发言就说，现在的领导下去视察，都是警察护卫，记者报道一派风光，浩浩荡荡，其实一点真实情况也听不到，而且还劳民伤财。姚秀荣接着又讲农民负担问题，讲司法不公问题，讲他们这些代表如何夜查派出所，如何监督纠正冤假错案，一口气讲了45分钟，代表们纷纷鼓掌。据报道，在场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也为他鼓掌，并对河南省人大秘书长说，下一届河南还要报姚秀荣当全国人大代表，像他这样的代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道说，姚秀荣直接找到李长春，要求下一届还要让他当人大代表。李长春当即拿起电话，跟焦作市委书记做了交代。1998年，姚秀荣又当选为第9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位工人出身的人大代表虽然是官派的，不是民选的，但是他不辞劳苦，不畏权势，带领由河南省和焦作市人大代表组成的7人小组，为平民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让执法部门记住人大的监督权，被誉为平民包公、平民青天，然而却也因此得罪了官僚利益阶层。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003年，他意外地在河南省10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差额选举中落选。据南风窗报道，姚秀荣回忆说，2003年1月16号，省人代会期间，好几个地市的省人大代表给他打电话，说会上某些代表团有活动，不选他。姚秀荣落选后，去北京全国人大联络局反映情况。他在北京逗留期间被警方问话，才知道自己被定为上访人。当年的全国人大11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焦作市几名检察院的干警把姚秀荣请上汽车，拉去大西北旅游了一圈，18天后才送他回家。据报道，落选人大代表后，有人去厂里查姚秀荣的经济问题。美国之音试图联系姚秀荣，他的手机关机。姚立法说，
最后的话呢，这当局啊对他的管控打压是很重的啊。这个代表提建议、提批评啊，是指书面的。我所了解的这个政府一府两院的这个官员还是非常恼火的啊。
至于姚秀荣后来是否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姚立法不置可否，苦笑着回答，他只能说这么多了。从事教育工作的姚立法是自1988年以来以无党派个人参选成为中国首位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并多次在公共场合揭露基层政府的违法乱纪行为，致力于争取民主的活动。1987年起，他连续4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终于在1998年高票当选，担任了5年潜江市人大代表。他在任期内追查湖北荆州仙桃天门3市教师工资1亿元白条事件，关注村官被非法撤换事件，弹劾民政局局长事件，引起不少关注，并对当地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对不良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批评纠正， 但姚立法却在2003年11月的换届选举中落选。尽管姚立法只担任了一届人大代表，他之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成功的实力鼓舞了中国不少地方的一些有志为民代言并监督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的人士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不过各地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公民几乎全军覆没，甚至遭到残酷打压，被监禁或被失踪。比如江西萍乡的活动人士刘平、魏忠平、李思华，北京维权人士野静环，以及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04年9月，姚立法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观摩美国总统大选，他的参政故事和传奇经历受到中外媒体广泛关注，并且被前央视记者朱玲写成了书，于2006年10月成功出版。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这本书后来被中宣部禁止再版。2011年2月，姚立法被监视居住，此后每到敏感时期都被他任职的学校限制人身自由。2011年7月4号凌晨，姚立法冒着生命危险跳楼逃脱非法软禁，学校当局和警方四处搜查，并对他妻子实施了贴身跟踪，家中也新安装了数个摄像头。后来姚立法在北京一朋友家被一伙便衣人员强行带走，被问到现在当局是否还在对他实施监控，姚立法说
监控的话是一只无形的手现在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手机对这个手机的话跟踪定位窃听非常的方便还有的话呢，就政府就是说对我他还是有这个肯定是有一些要求，一些有要求的，也有压力的这个他并不是说不管了我想的话，这个我们全社会你只要这个向政府提意见，特别是提得很尖锐他们一不想改，或者是一时改不了，他们都会作为这个管控的这个对象。
1984年3月5号，刚从美国访学回来的北外英语教师吴清欣然接受了院党委的提名，首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他母亲作家冰心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吴清当选区级人大代表后，冰心送他一本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吴清作为区和市的人大代表，一直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为选民积极维权。1984年起，吴清把每周二下午设为人民代表接待日，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设立选民接待日的人大代表。1989年，他被海淀区人大代表以十人联名推举的方式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此后，他连任多届海淀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2001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吴清与46名人大代表一道质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越权干预海淀区法院执法，被媒体称为最大胆之举。吴清不赞成政府官员做人大代表，他认为政府官员应该是被监督者，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北京市人大会议主席团选举时，他曾投出反对票。这位长期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公民个人参选人民代表的做法值得赞扬和提倡。2011年，吴清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楠电话采访时就表明了这个态度。
这个就真正有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公民的责任在这儿。因为现有的人大代表有的都是领导指定的，他在会上他都是割夺派，他不善于代表群众，他根本就不以代表去提意见，要求政府怎么来公开公正，那就不一样了。
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据吴清说，在2004年争取第四次北京市人大代表选举时，地方党务机构负责人明确阻止他获得提名。2011年，海淀区也不让他继续连任区级人大代表。据了解，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奇不喜欢认真履行民主监督职责的吴清，这可能是吴清无法继续担任市和区人大代表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位在教学方面饶有成就的英语教授不到65岁就被北外安排提前退休，他的手机一度受到监控。谈到吴清遭官方记恨的原因，原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说，
就是北京市的市人大代表吴清， 不能连任，甚至去争取竞选的时候都非常困难啊。他还是他关注社会啊，哈、啊，特别是关注社会底层啊，再就是说这个像政府官员提意见啊，哈、啊，等等等等，哎，而且他本身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又比较特殊，所以说，那北京市的那些官员，我想的话几乎是都不喜欢他的。
吴清注重农村妇女启蒙工作，积极参与中国妇女权利运动，同时也是国际妇女基金会董事。吴清还创办了农村妇女教育发展基金，担任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负责人。这个位于北京的 NGO 中心成立于1993年，当时冰心仍然在世。被山西省指定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村女劳模申纪兰，从第一届中国人大开始，一共连任66年，直到去年参加两会后病逝。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的男女同工同酬条款是根据申纪兰的倡议写入的。从第一届人大会议到第13届，申纪兰年年出席。这中间的政治斗争风潮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2010年两会期间，申纪兰公开承认，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已经被提拔为厅局级干部的申纪兰表示，他跟选民没有交流，通过民主选举跟选民交流不合适。
选举的时候有跟选民有交流吗？
我没有，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申纪兰被习近平授予共和国勋章，有网民戏称他是国宝级举手机器。北京资深专栏作家高瑜二月下旬指出，敢说真话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经被清理的差不多了。
那真正敢于发表批评意见的，从吴祖光开始，一直到很多人大代表，当时还有温元凯谁的呢，早就剔除了。现在这一茬一茬的审查的，过去一些红二代几乎都给踢出来了吧。这样就是他更好的控制两会。现在两会基本上真是就是唱宋词儿，举手表决，那人人都快成了那个谁了，死去的那个老太太了，啊，就靠举手。
前中国工信部长星期天，也就是3月7号表示，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供应链，但是呢，距离成为制造业强国至少还需要30年的时间。
近年来，在国内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占全球总产量的1/3以上，生产从汽车到工业机械的所有产品。但是其产业对半导体等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依赖已经成为其战略上的弱点。路透社报道，中国前工信部部长苗圩周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政协会议上发言时称，中国成为制造强国还要30年。苗圩任中国工信部部长10年后于去年卸任，他目前任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成就很大，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础能力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条风险明显增多。路透社报道称，随着中国经济转向基于服务的模式，有污染烟囱的工厂被封，制造业产出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2020年，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稍高于1/4，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说，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下降的过早过快，不仅拖累当前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时表示，制造业的创新远远不够， 企业需要应对瓶颈技术，以实现全面创新。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明天同一时间再见。